灵界的讯息，第187页，第13章，健康。你如何能保持健康？你如何能摆脱任何你也许会有的病？你的心境与你的健康究竟有什么关联？赛斯在这个题目上的概念，对罗和我以及其他接触他的人都极有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曾把他的观念付诸实行。有些时候，我俩都奇怪，在我们没有了解思想、情绪和健康的密切关系以前，我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呢？几周前，我们听说以前的一个邻居刚去世了。琼尼曾住在我们这栋公寓中约一年左右，有一度就住在我们正对门。他瘦削、红发，脾气暴烈，我想他是我所知最机智的人之一。他也是个了不起的模仿者，但他常把他的机智当利剑来用，那是一种残酷的幽默，即使当他用来对付自己时也是一样，而他常那样做。他30出头，有个好工作，但他看不起所有其他的职员。他在搬来这儿之前已离了婚，而虽然他总是说要再婚，对男人却极不信任。我想他根本就是恨他们，对女人他也看不起。不过有时候他可以是很热心的，他喜欢上罗和我，他和我常坐在我现在在写书的这张桌前聊天。他总是以一个对某人的令人绝倒的讽刺故事开头，他对人的弱点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力，并加以戏谑。即使如此，当他没病时，他颇有活力，并具有深深的天生精明。我们玩一种游戏，我喜欢他，但我不愿有一小时之久被包围在消极思想和悲观的枪林弹雨之中，不管他们是以多么机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他也明白此点。最糟的是，他实在是太有趣，不被他逗笑真是难如登天。即使当我知道我不该笑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因此他会试看他能撒野到什么地步，我才会制止他，而开始一个迷你演讲，指出他的困难多半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态度而来，而他的问题是他的病，各式各样厉害的病。我想连他都不可能数得清在任一年中他所得过的病，有些还很严重，而他开过几次刀。他会染上每一种时髦的传染病和许多并不流行的病，他到处求医，而总是有相当明确的尝试很可怕的症候。他的饮食大受限制，而他的病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情绪上，他由夸张的高潮掉到夸张的低潮。他的年龄令他心烦，他认定到40岁一辈子就完了。对他而言确实如此，还不足好几年呢，但听到他的死，我们仍旧感到震惊。虽然我们知道他真的是令他自己生病，我们却没想到他会病得要死。记得我以前曾说过，我们形成物质实相，好似内在概念之复制品，这是赛斯资料的一个主要前提。琼尼讨厌每一个人，很少例外，更有甚者，他确信没人喜欢他，而他也不可爱，他觉得被人迫害，确信只要他一转过背去，人们就在谈论他或说他的闲话，因为他自己就是如此。日常生活对他而言包含着各种的威胁，而他使自己的神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的身体抵抗力减低了。他疲于这经常不断的战局，却从未明白多半的战争只是单方面而莫须有的。他将他对实相的概念投射出去，而他们真的把他带向毁灭。然而他受过到警告，在他死前的两年，他要求参加过一次赛斯课，赛斯相当严肃，不像平时那样快活。当时我认为他对琼尼颇为严厉，现在才明白他是试想使他铭记，他必须改变他的态度和反应。他将他对健康的概念尽量清楚而直接地说出来， 谈到他们的实际应用，我几乎可以看见塞斯克开始前琼尼盘腿坐在那儿的模样。如果他能听他的劝，我相信到今天他还能健康地活着。我也相信那些了解并听从塞斯对健康的概念的读者会发现他们的健康大有进步。你必须注意你用想象力画出的图画，他说，因为你给了你的想象力太大的主权。如果你读了我们早先的资料，你就会明白，在任意时刻，你的环境和生活状况正是你自己内在期望的直接结果。在你自己心中，你形成这些实相的物质具体化。如果你想象可悲的境况、疾患或绝望的寂寞，这些将会自动的具体化，因为这些思维本身产生了使这些事成为实相的那种情况。如果你想要健康良好，那么你一定要把它想象得非常真切，就像你在恐惧中想象相反的情形一样。你创造出你自己的困难，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真的。内在的心态被投射于外，获得了物质的实相，而这与心态的本质无关。这法则适用于每一个人，一旦你察觉了你自己的处境，你便能利用它以对你有利而改变你的情况。你逃离不了你自己的态度，因为它们将形成你所见到的东西的性质。你真的是只看见你所想看的东西，而你看见你自己的思想、情绪和态度具体化成为实体。如果要有所改变，一定得是精神或心灵上的改变，这将由你的环境反映出来，对任何人否定、不信任、害怕或贬损的态度都会反过来害自己。琼尼坐着，神经质地用脚轻轻打着拍子，没说俏皮话。当时他正与一个饮酒过量的男人有来往，他说，他的饮酒惹我生气，他是我的问题，是他使我觉得紧张。罗笑了，他听起来这么做作，这样坚决地想委罪于人。你必须了解另一件事，塞斯说，心电感应经常在作用。如果你不断地预期某人怎么样做，那么你就是经常地发给他心电感应的暗示，让他那样做。每个人都对暗示反应，按照当时存在的特定情形，这个人或多或少地依照他所收到的大量暗示去做。这些大量的暗示不仅包含那些别人口头上或心电感应上传给他的，也包含那些在他醒时或梦中自己给自己的暗示。如果一个人在意志消沉的状态，那是因为他已做了他自己和别人消极暗示的猎物。现在如果你看到他，心想他看起来很可怜，塞斯锐利地看着琼尼，或他是个无可救药的醉鬼，那么这些暗示会被他的下意识捡起。虽然你一个字也没说，而他在本已软弱的情形下会接受这些暗示并依之而行。在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在同样情况下你制止自己，而对自己温和地说，他现在会开始觉得好些，或他的饮酒只是暂时的，真的仍有希望，那你就给了他帮助，因为至少这些暗示代表了一些小小的心电感应的武器，可用之击退消沉。很明显的，你有办法塑造你自己的情况，保护你自己免受你自己的与别人的消极暗示。你必须学会抹去消极的思想或画面，而以它的反面取代之。当你想我头疼，如果你不以一个积极的暗示取代它，那你就自动地暗示身体去建立那些会使这疾病继续下去的情况。我给你一个比 Excedrin， 你知道短暂的头痛还要好的广告，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根本不头痛，这是整节中唯一幽默的地方。在特为某一个人举行的塞斯课中，他通常特意讲些快活的评语，使那个人自在些。我们有个短短的休息，琼尼仍继续抱怨他朋友的喝酒习惯， 他们又如何加重了他原本的神经质？他确信，如果他不必为这事争论的话，他的健康必会恢复。他相当暴烈地着手把他的问题全怪在他朋友身上。当赛斯再开始时，他甚至比以前更严肃了。现在你谈的并不是根本的问题，他说，你在飞舞着纸龙，好让我们去戳破它，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龙。你必须学着倾听内我之声，没有什么好怕的。你允许自我变成了一个唯我，而你听他的话，因为你不要听在他内那被蒙住的低沉声音。你在审查别人，而非你自己。你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是你以为你是什么的投射和具体化，不过却不见得是真正的你。例如，如果你看别人似乎喜欢欺骗，那是因为你欺骗你自己，然后将之向外投射到别人身上。现在这些都是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世界中只看到邪恶和孤寂，那是因为他已被邪恶和孤寂所困扰，把他们投射于外，而闭上他的眼，不看别的。如果你想知道你认为自己如何，那就问你自己认为别人如何，你便会找到答案。另一例，一个非常勤劳的人认为大多数的人都很懒，一无是处，绝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说他懒或一无是处。然而这也许正是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的看法，他经常的鞭策自己不要变成那样。这些原是如此，他却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基本观念，也不知他将他所怕的弱点投射出去到别人身上。真正的自知对健康或活力是不可或缺的。对自己真实的体认，只是指你必须先发现你潜意识里对自己怎么想。如果是个好的形象，就以之为基础加建；如果是坏的，则认明它只是你对自己的看法，而非一种绝对的状况。连同他别的许多困难，琼尼还经常为严重的头痛所扰。在结束前，赛斯给予他的劝告可适用于任何人。你应当常常告诉自己，我只对建设性的暗示反应。这给你对自己和别人的消极念头一些保护。一个消极的想法如果没被擦掉，几乎一定会形成消极的结果，按照这思想的强度产生一时的孤寂、头痛等。现在如果你发现自己头痛，立即说，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在这新的一刻，这新的现在，我已经开始觉得好些了。然后立刻转移你的注意力，专注于某些愉快的事或换件事做，这样你就不再暗示你的身体再出现头痛的状况。这练习可以重复进行。压抑消极思想如恐惧、愤怒或憎恨是没用的。赛斯在其他节中说得很清楚，这些消极思想应该被认明、面对，然后被取代。我曾习于压抑，尤其是当我知道消极想法有破坏性之后。最初我过火了，我会捉到自己正在对某人或某种情形产生憎恨的想法，我几乎反弹回去，哦，真是个可怕的念头啊，我会对自己说。如果我对某人发出攻击性的思想，他可能受害。我对罗说，如果我埋掉他，他会伤害我，而以某种身体上的征候出现。所以下次请你问赛斯他建议怎么样。在这节，赛斯解释了压抑和正确应付方法的不同。鲁伯应该记住，当他感觉憎恨时要认出他，然后领悟憎恨是可以摒退的，可是必须有最初的认识，然后叫他想象将憎恨连根拔去，而以一种积极的感觉取代之，但他必须想象连根拔除的过程。这是压抑和积极行动之间的区分。在压抑下，憎恨被推到底下而被忽略，用我们的法子他被认出了，因他的不受欢迎而在想象中予以连根拔除，并以和平思想及建设性能量来取代。赛斯经常警惕我，不可因害怕攻击性而予以压抑。 罗说，当塞斯透过我说话而这样找我麻烦是很滑稽的，对他而言。然而塞斯的建议总是极佳的。过后他说出很正确的一点，如果想要健康的欲望反而导致你强调那些必须克服的症候，你还不如避免任何有关健康或疾病的想法，而集中精力于别的方法，例如工作。这样的强调会引致对妨碍我们的阻碍集中注意，这会加强了负面的情况。塞斯总是说生命是丰富充满活力而坚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对抗消极的防御力，我们应当信任自己的免疫力，只有当他们自己的心境消极时，人们才对消极的暗示反应，那时我们便切断了我们自己所需的建设性能量。再者，塞斯并不是建议我们压抑情绪，最重要的原则是自发性 spontaneity。 如果我们真的有自发性，塞斯说，我们就不需特别去做积极的暗示，因为我们的健康会保持正常。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商人，当塞斯谈到自发时总是很忧虑，他将之与缺少纪律相提并论。塞斯以亲切的幽默叫这个人教务长，因为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别人很感兴趣倾听他的心灵探险，但他同时也是个非常重视群体的人。而自发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可说像是招惹公牛的红筋。我得承认，我们中有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内在情绪太热烈难以控制。我们有一晚在上课时谈到这个，塞斯突然来临，情绪像雨云或蓝天样的流过你，你应对他们开放和反应。塞斯说，你不是你的情绪，他们流过你，你感觉他们，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当你试图隐忍不发时，你的情绪就累积如山。我曾告诉过我们的教务长，自发知道他自己的纪律，你的神经系统知道如何反应，当你允许他时，他就自发的反应，只在你试想否认你的情绪时，他们才变得危险。那晚我们有一个新的学生，而有人说起塞斯可以是相当严格的，现在他玩笑地说，今晚我遭到非常的毁谤，因此我来给我们的新朋友看看我是个快活的家伙，至少那是我最初的意向，现在却已改变了，因为我必须再一次告诉你们，内我自动自发的行为会自然地显示出你们尚不了解的纪律。现在塞斯透过我的眼睛向四周瞪视，有人把我的眼镜捡起来放在咖啡桌上，如我以前提及的，当塞斯来到，他总是把我的眼镜拿下来，常常颇豪放地把它扔在地毯上，灯总是开着的。他面对着大家加强语调地说，你不是你的身体，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有情绪，你有思想，好比早餐你有蛋一样，但你不是蛋，你也不是你的情绪，你不受你的思想和情绪所控制，就好像你不受咸肉和蛋所控制一样。在你肉体的组成中你用咸肉和蛋，在你精神的组合中你用你的思想和情绪，你一定不会和一片咸肉认同吧，那么也不要与你的思想和情绪认同。当你造起障碍和门，你便将情绪关在你内，好比你在冰箱中存积成吨的咸肉，而后奇怪为什么没有地方放别的东西了。他跟教务长说，为什么你这么难明白自由是什么，自由之总意义几乎像是不负责任嘛。那的确只是你的解释，塞斯说，那是因为你定下了要求。现在让我问你，如果一朵花在清晨转脸向天说，我要求出太阳，而现在我需要雨水，因此我要求下雨，我要求蜜蜂来采我的花粉，因此我要求阳光照射多少小时，而蜜蜂甲乙丙丁戊来采蜜，因为我不接受任何其他的蜜蜂，我要求纪律发生作用，而泥土也要受我指挥，但我不允许泥土有任何自发性，我不允许太阳有任何自发性， 我不同意太阳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要求所有的事遵照我对纪律的想法。那你认为这朵花还能活得下去吗？我问你，谁会听他的？因为在太阳奇迹似的自发中，有你完全不能领会的纪律和超越我们所有知识的一种知识。蜜蜂在花间自发地飞绕，其纪律超越了你所知的任何纪律，其法则遵循他们自己的知识，其快乐是不受控制的。你要明白，因为真正的纪律只存在于自发之中，自发知道他自己的规则。赛斯又再瞪着教务长，但现在他对其他的人说，在你们的神经系统的自发运作之中，你们发现了什么？我们看到这儿长在教务长肩上的头，以及他那要求纪律的智慧，但所有这一切都依赖内我的自动运作，以及鲜为人知的神经系统。如果没有那自发的纪律，就不会有长在他肩上的自我在那里要求纪律。现在我证明了我有多快活，你们可以休息一下。每个人都笑了。在我们休息之后，赛斯重新开始回答一些其他的问题，但他以给教务长一笑来结束他最后的讨论。现在每一年季节去而复始，正如他在你们这行星上多少世纪来那样，季节以庄严的自发性降临，它饱满的创造力爆裂在世界上，但它们也以高度仪式化与纪律化的姿态来临。因为春天不会在十二月来临，在季节的变换中，我们看到有一种真正奇异的自发与纪律的合一，而你们并不怕季节的来临。你们每一个人以你们的方式都有所贡献，因为你们可以将地球和所有你们所知的树木、季节、天空，在某一程度当作是你们自己的贡献，自发和纪律组合使地球享受成果。所有的自然界都是自动自发的运作，如果我们不把错误的概念投射到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身体自然会健康。但当然并非一切都如此单纯。在对我课上的学生们直接说话时，赛斯试着把事情尽量用他们能了解的方式解释清楚。在我们自己的赛斯课上，他在这些主题上说得深刻得多。以下是一堂私人课的摘录，他解释疼痛和意识的生理上和心灵上的成分，又说疾病本身有时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当你读到这里时，回想一下你曾有过的种种不同的病，看看这说法如何适用。此地赛斯不只是讨论疾病与表面人格的关系，并给予它与我们最深的生物性架构的关系。赛斯前曾谈过沙利强的太太不与他的病体认同的必要，现在他更详尽地说明，所有的疾病都被病人暂时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这即为其危险所在。它不仅是象征性的被接受，而我也不是象征性的说，一种阻碍性的行动，好比说一种疾病相当真实的为那人格架构所接受。一旦这事发生，冲突便开始发展了。自己不愿放弃他自己的一部分，即便这部分在作痛或与己不利，在这后面有很多理由。其一，疼痛虽令人不快，但它却也是由与加速的意识边缘相差而熟悉自己的一种方法。任何一种升高了的感觉，不论它是舒服与否，对意识都有某种程度的刺激性效果。即使当这刺激可能是令人屈辱的不愉快，心理架构的某个部分却不分皂白地接受它，因为它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个鲜明的感觉。现在赛斯谈到一个在他的学说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痛苦的刺激也予以接受，是意识之本质的基本部分。行动并不分辨快意、痛苦或快乐的刺激，这些分辨要很久之后才会出现，并且是在另一个层面。此地赛斯是把人格当作是由能量或行动所组成， 行动以肯定的态度接受所有的刺激。可以说，只有当他在具高度分化的意识中被区划出来时，这种精细划分才出现。我并不是说在具较少自我意识的有机体内，不快的刺激不会被感觉出是不快的而引起对抗的反应，我是说即使在他们自动的反应中，他们仍会欢喜，因为任何刺激与反应代表着感觉，而感觉是意识认知自己的一种方法。据身体结构的复杂的人类人格已经演化出随同一些其他的结构一个高度分化的我意识，换句话说即自我，它的特性即在它试图保持本体身份的明显界限，为此之故它在行动之间做选择。但在这老成的完形 Churchtat 之下，是它存在之较单纯基础，而的确包含了对所有刺激的接受，无此刺激则不可能认清身份。没有这对即使是痛苦的刺激的接受，这结构绝不能维护它自己，因为其内的原子和分子经常接受这种刺激，甚至欢喜地忍受他们自己的毁灭。在所有行动内，他们觉察到了他们的身份，而因不具复杂的我结构，他们没有理由害怕毁灭，他们觉察他们自己为行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知识。如果你想要了解为什么人格不顾自我对痛的抗拒，而会接受像疾病这样一种阻碍性的行动的话，塞斯接着说，疾病可以是一种健康的反应，虽然它永远牵涉到人格的问题。人格必须了解，疾病对整个结构来说是一种困苦，对原始人格并非必要。人格的整个焦点可能会由建设性的范畴转移，而将主要能量集中于阻碍性行为如疾病上。在这种情形，疾病事实上代表着一个新的使之团结的系统。现在如果人格的旧团结系统损坏了，疾病可被用为一种战待性的紧急措施，来维持人格的完整性，直到一个新的建设性的团结原则代替了原来的。团结原则是成群的行动，人格在任何特定时候以之为中心而形成。当行动被允许无阻的流动时，这些原则通常相当顺畅的改变。试看这与塞斯在自发性的价值和压抑的问题上对学生之劝告的关联。于是这些阻碍疾病有时可保护整个心理系统的完整，而指出内在心灵问题的存在。疾病是组成人格的行动之一部分，因此它是有目的的，不能被认为是外来的侵略。疾病不能被称为是一种阻碍行动，除非在目的已达到后它仍滞留不去。即使在那时你在未知全部事实时也不能具下判断，因为疾病仍能给人格一种安全感，被留在手边作为随时可用的紧急设备，万一新的团结系统失效的话。换言之，在我们未透彻明白组成一个人格的所有行动之前，我们不能判定一件行动是阻碍性的，这一点至为重要。忽视此点就冒了得更严重的病的危险。当行动被允许自由流动，那么神经质的锯齿便不会发生，是这神经质的锯齿引起不必要的疾病。所有的疾病几乎总是另一个行动未能被贯彻的结果。当达到原来行动的路线被开放了，途径开放了，疾病自会消失。不过那被阻挠的行动也许是个会招致灾祸的行动，却被疾病阻止了。人格自有他自己的逻辑。塞斯一而再地告诉我们，肉体的症候是来自内我的讯息，指出我们犯了某一项心理的错误。在有一节中，他将身体比喻为永未真正完成的雕像。内我在其实验作品上尝试各种的技巧，结果并不总是最佳的，但雕刻家是与他的产品无关的，他知道还会有别的产品。他还有一些迷人的评论， 说及各种争后与牵涉的内在问题的关系。别忘了，你是内我的一部分，他并不是利用你，你是他那经验到物质实相的一部分。现在不危及的肉体上的病，如不是失去一个肢体或器官，却可以被拿来观察，通常代表一个正在被解决的问题，一个公开亮相的问题。这种疾病是一个发现过程的最后产品，内在问题真的是被拿了出来，以使他们能被面对、被承认、被克服，用征候为量度进步的指针。这里包含了尝试错误法，但内在过程颇为迅速地反映在身体状况上。如赛斯在其他节中指明的，在此种情形下，征候本身即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因而我们该做的是改变我们的精神态度，反省自己，以找寻征候所代表的内在问题，以征候之减退为我们进步的度量。当征候本身是在内部的时候，如胃溃疡的例子，这表示这人格还不愿面对问题，而象征性的很合适的征候不能为肉眼所见。因此征候能被观察的程度是人格对其问题的态度的一个线索。有许多的问题从未被具体化，它们保持为心灵的盲点，没有培育也没有生产的区域，在那区域内没有问题，因为不允许有经验。那么便有一个心理的、心灵的或情绪上的盲点，以及完全的封锁。如此拒绝去经验，远比有一个特定的问题损害要更为深远，因为在那区域，这人格没有能力表现自己。罗的父亲有动脉硬化的情形，正住在老人院里，他不认得我们，当我们去看他时，我们周围全是多少在同样情况的老人。有鉴于此，我们对老年的问题很关心。照赛斯的说法，每个衰老的个案都不相同，但一般来讲，人格将意识的主要部分转移到下一次生存的地方，在那儿他通常是完全清醒的，并能作用。人格的精神焦点渐渐地离开了这个人生，而开始完全在另一个层面作用。肉体的疾病、动脉硬化是被此人渐次地拒绝接受新的肉体刺激所引起，由此而避免肉体经验，或是故意的，或是出自错误。非常怕死的人可能会走这条路，因为当肉体的死亡发生时，意识已与他的新环境相熟了，而器官之死亡相对的变得无意义。不管怎样，个人内在的决定引起肉体的征候，而并非其反面。甚至在死后你还能继续某些征候。举例来说，住在我们这栋公寓里的 C 小姐最后死于动脉硬化。有一夜我发现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而在一栋奇怪的房子里。奇怪是因为它虽是极老式的房子，看起来却是全新的。当我抵达时， C 小姐刚走出门，她很不安。突然我知道这房子是她所创造的一个幻境，她儿时的家的复制品。我知道她还没有领悟到她已死了。同时我了解我的工作是将事实解释给她听。我追上她，温柔地领她回到屋中，说， C 小姐，你不必再担心死的事，它已发生了。你的心智现在能够完全清楚，没问题了。他看起来似乎了解，而当我跟他说完话，另外一个人便来代替我。我曾读到过这种例子，但我得承认，我以为他们是极富想象力的报告，直到我发现自己在引导 C 小姐。她这么怕死，竟没有察觉事情已全过去了。既然她的肉体已死，她是在她的灵体内，然而他却手足失措，而头脑也仍不清楚，好像他还有动脉硬化症似的。依照赛斯的说法，在我们转世的存在中，我们应当了悟我们投射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于外，而形成实相。例如当你了解坏的健康状况是扭曲的概念被投射到身体上了，那么你就可努力澄清内在问题。这种了解能治愈甚至与前生有关的疾病。 既然赛斯说这些存在是同时的，那么这些平行的自己现在就存在于我们内，透过治疗我们可以够到他们。记得我们那个不断爱上他所不能拥有的男人的朋友吗？他终于变得越来越阴郁，而几次试图自杀。有一晚他不在时，我们为他举行了一次赛斯课。赛斯的劝告有重要的一般性含义。你没能乐天知命，他说，你要求他如何如何，并按照你有意识的决定的途径而行，你拒绝快乐地接受生命，他在你内有他自己的理由和原因，你必得找到一个爱你的男人。这个想法是对在你心的更深处拒绝接受天命的一种掩饰。你是在说，除非按照我的条件生存，否则我宁愿不生存。没有人有此权利拿自己来与自己天生的活力如此对抗。一旦你全心的乐天知命，然后你可能真的会得到你所追求的，但却不是在你坚持要它作为一个生存下去的条件时。当你放弃你的条件时，你自己的目的会使生命每日喜乐。你忘了你所真正拥有的健康与活力，你忘了你的智慧和直觉，你忘了你所拥有的幸福。你不能误用他们，试着强迫他们合乎你所设的生存条件。你必须活在信心中，相信你的目的已成就，将会成就，正在成就中。你必须活在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和意义的信心中，不然你不会在这儿。你自己人格的那份独特性应当加以珍惜。你现在的人格的特殊目的只能在现在的环境中以一种全盘说来最好的法子去达到。这些挑战可以在另一次生命和另一个时间中面对，这是真的。但现在这些你能予以帮助的特殊的人，以及现在你能做的特殊善事，永远不会再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做到。那些没有你们1%的福气或1/3的理由期待另一天的到来的男人和女人们，曾快乐地荣耀黄昏和清晨，并以幸福和喜悦倾听他们内心的悸动。他们成全了自己，也带给别人快乐。他们按生命自己的条件接受生命，而在如此的接受中，他们满被恩宠。那是来自给生命你所有的一切。但精确地说，什么才是健康呢？在最近一节中，我们的教务长问赛斯，你应向往健康，因为它是你存在的自然状态。你应信任你自己的存在的天生智慧，健康是它的自然状态。宇宙的能量经由你的肉体形象表现它自己。你一个个人化的意识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健康，你就不能完全表达自己，也不能达成你作为这个身份的目的。因为心感觉到身的感触，而身感觉到心的感触。教务长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身体好，我的精神状况也就良好。如果你身体很坏，并不止你是个坏人。让我们把话说清楚。他表示，在某一个特殊范围，你有阻碍，使你不能建设性的运用能量。理论上说，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运用能量，你会有极佳的健康，富足无忧。不过各种的缺陷能以很多方式显示出来。我不要你们有一种态度，以为健康或地位自动地表明精神上的富足。你们有人在某些地方做得很好，而在别的地方有阻碍。理想的是用你所有的能力，而在如此做时，你会自动帮助别人，并且帮助你为其一份子的种族。赛斯建议，自我催眠和轻度出神状态可以作为发掘引起困难的内在问题的方法。他又建议我们直接要求内我将答案提到我们能知觉的地步。如果没发现内在问题，我们只会以一组征候来代替另一组。在种种不同的赛斯课中，包含了在这方面和另一方面所应采用的特定步骤。梦、 在发现问题和提供答案上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下一章我即将开始谈赛斯建议如何用梦作为治疗法，那些只是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用。